复活的日子，我们称它为复活节。那因此我们要稍微谈一下耶稣的死跟耶他复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意义是什么。当然谈到耶稣的死跟复活，可能是在所有全世界的宗教当中基督教最独特的一个教义，就最独特的信仰当中的一个核心。所以基督教的标志不是别的，就是十字架。而且在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差别，就是你会注意到基督教教堂里的十字架上面是空的。那么如果是天主教的教堂，你常常会注意到无论是他们有的女孩子会带着十字架的项链，它上面有一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在教堂里面的正当中的十字架上一定有耶稣的，没有一个天主教的教堂例外的，它有耶稣挂在那里。因此他们纪念的是耶稣钉十字架。对基督徒来说，好像复活节一样，耶稣不但曾经钉在十字架上，他已经被拿下来放在坟墓里，然后坟墓空了，他复活了。所以因此十字架是空的，耶稣没有一直挂在那里。所以今天我们要谈到耶稣他的死跟他的复活，这是一个独特的一个信仰。因为如果你是伊斯兰教的话，你今天到麦加你仍然可以找到穆罕默德的坟墓，他的确是死了，他的坟墓在那里，他们也纪念他死的那一天的日子，坟墓在那里，坟墓不是空的，坟墓在那里。如果相信佛教的话呢，释迦牟尼死了，不但死了，有一个卧佛是卧佛，就是他死的时候那个样子。几年前据说有一个是释迦牟尼的留下来，他焚化以后留下来一根牙齿，就是佛牙，然后据说曾经在西藏，然后从西藏送到台湾去，全台湾人都去欢迎那一颗牙。当然也有很多科学家证明那绝对不是释迦牟尼的牙，因为如果中间有牙科医生，你会知道牙是经过火烧的时候一定会脆掉的，骨头可能会留下来，牙齿不会留下来。但不管是真的是假的，全台湾的佛教徒都要迎那个佛牙，因为释迦牟尼死了，确实的死了，可能留下一颗牙。据说全世界有四颗牙，但是佛经上只记载三颗，第四颗就跑到台湾的那一颗，所以他们说没有第四颗。但是不管你怎么说，他们相信有牙，有人说有指甲，有任何的东西，所以释迦牟尼确确实实的死了，但是他没有复活。穆罕默德死了，没有复活。没有一个宗教提到他们宗教里面所崇拜的那一位死了复活了。即使是死的，他们死的时候也不像耶稣这样的死法，耶稣的死是死在十字架上的。没有一个宗教的核心的那一个崇拜的对象是死的那么样的痛苦，那么样的凄惨。释迦牟尼死的时候，他的门徒超过上万人，他事先就告诉他的门徒快死了，因为他得了拉痢痢疾，所以他生病到死中间有一两礼拜的时间，所以他所有的门徒闻风而来。他死的时候是在千千万万的弟子环绕之下死的，他死得很和平，所以卧佛是躺在一棵树下，一只手撑着头，然后跟所有的门徒说我要走了，拜拜，然后很安详的就死了。他死得非常的安详。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却是在痛苦和挣扎中死的。穆罕默德死的时候，他已经征服了绝大部分的阿拉伯半岛，虽然没有像后来他征服了北非，征服了很多很多的地方，但至少阿拉伯半岛他基本上已经征服了。他成为一国之君死的。他死的时候不但有庞大的帝国，他有数十万到百万以上的徒众，他有极多的财富。他死的时候也是心满意足而死。 他没有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死得那么凄惨。没有一个宗教他的敬拜的对象是像耶稣这样死的，当然也没有一个像他那样活的，所以他的死跟复活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那因此我们要来思想他的死是为什么。刚才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是在耶稣降生前700多年一位以色列的先知叫做以赛亚所写的，他在耶稣降生前的700年就预言到将来有一位被称为神的仆人，这位神的仆人也是今天我们所谓的 Messiah。 Messiah 这是一个希伯来语的意思，就是一个被膏油涂抹的人，叫做 Messiah。 那如果是希腊文叫做 Christo， 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基督， Christo Messiah 都是那个音的发音的一个翻译，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被膏油涂抹的人。因为在以色列被膏油涂抹的通常是指君王，好像我们中国人一般所说的，或者西方国家后来所说的，当你做君王的时候行加一个冠冕，一个皇冠戴在头上的人，戴着冠冕的人，有点这个意思。只是以色列当他们做君王登位的时候不是戴皇冠，是用一个膏油涂在他的头上，行受膏礼的那就是君王。将来有一位 Messiah， 有一位 Christo， 有一位基督要来，被称为是神的仆人。可是在先知以赛亚的描绘当中，这一位神的仆人却是非常独特的，被称为受苦的弥赛亚。他是君王，可是他是经过忧患，经过痛苦，被人撇弃的一个君王。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先知以赛亚说，看哪，神说我的仆人必亨通，他必受尊崇，他被高举称为至高，因为他本来就是至高的。然而话口气一转，许多人当他看到这一位的时候却感到惊奇，因为他的面貌被毁伤，他的外形因为受苦的缘故甚至比世人还要残破不堪，或者是没有什么好的形容可以看到他。但是这一位受到毁伤受到撇弃的这一位神的仆人却要洗净许多国的民，就是说洗净万民的罪。因此所有的君王，耶稣被称为受膏者，他是一个君王，可是别的君王在他的面前要闭口无言，因为前所未闻的事他们要看见，然后前所未知的事他们要明白。所有的君王在这位万王之王面前只能闭口无言，不管你在地上的权柄有多大，当他们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都要闭口无言。几个礼拜前我曾经或者某个场合我曾经提到有一首诗歌，是在60年前有一位基督徒他现身的时候写下了一首诗歌，叫做我宁愿有耶稣，我宁愿有耶稣胜过做君王。因此有一次一个美国的一个印第安籍的一个福音歌手到英国女王，就是现在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面前献诗的时候，当他唱到说我宁愿有耶稣胜过做君王的时候，忽然间他停下来，所有全场的人都傻住，怎么歌没唱完忽然间停下来了。那位印第安的歌手就问伊丽莎白女王，女王，请问你宁愿有耶稣吗？伊丽莎白女王从她的座位上站起来说 Yes, I do， 是的，我宁愿有耶稣。在耶稣这位万王之王的面前，所有的君王都要闭口无言，因为这位是超越一切的。接下来先知以赛亚说，有谁相信我们所传的呢？耶和华的膀臂，耶和华的能力向谁显露呢？因为就是因为耶稣他的生他的死是这样的独特，以至于当我们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传扬这个好消息的时候，真的所有基督徒都会承认，你要向你的朋友向你的家人介绍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恐怕 你也会有这样的感叹，有谁相信我们所传的呢？因为我们所传的这位耶稣，如果是带着威严，带着能力，带着荣华富贵，带着成功，带着财富来到这个世界上说，只要你信我，你会跟我一样有权有势，这个宗教是很容易相信的。今天我们所要追求的宗教就是一种让人发财的宗教，但是谁要相信这样一个宗教，是这一位耶稣基督是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众叛亲离而死的，然后他的面貌，他的一切没有一个让我们可以羡慕的。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像一个嫩芽，像根出于干旱之地，好像在一片荒漠的里面你只看见一棵小草。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耶稣，他没有俊美威严的面貌让我们仰慕他，他没有吸引人的外表。我说过，如果释迦牟尼死的时候至少成千上万的徒众跟随着他，虽然他出家了，但是谁都知道他是一个王子。台湾一个佛教学者说，释迦牟尼一生没有吃过一点苦。为什么？他虽然去讨饭，他一出去任何一个皇宫门为他打开，因为他是王子，连君王都要向释迦牟尼磕头献上礼物。他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大门打开，他从来不像任何一个乞丐需要在寒风中度过日子，去委曲求全的要一点点的饭。他说释迦牟尼从来没有经过这种事情，那是一个佛教学者说的。因为的确历史上佛经上告诉我们也是如此，因为他曾经是个君王，他现在出家了，因此每个人都很敬佩他。所以虽然他是要去讨饭，可是他每一次出去前呼后拥。因此最有钱的人，最有地位的君王都要向他顶礼膜拜。所以他可能比耶稣更令人仰慕，更吸引人。耶稣却是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样，不屑一顾的，我们不尊重他，直到今天仍然是如此。直到今天很多人谈到耶稣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说他不过是个私生子吧，什么玛利亚童贞里怀孕玛利亚什么这一类的事情，可能对他们来说啊，这是他们自己的好听一点的这样的说法。其实呢，他们说其实他可能就是一个私生子吧，或者是这样或者那样。当然基督徒跟穆斯林不一样，如果是个穆斯林，你胆敢说穆罕默德怎么样的话呢，可能有人要杀你，可能这个报馆要被炸掉。基督徒呢好像可以忍气吞声似的。因此隔几年就有书出现了，隔几年就会有一些电影出来了，耶稣最后的诱惑或者是最近流行的什么达文西密码这个或那个，基督徒可能说抗议一下，好像我们很能够忍受。其实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就是常经忧患，多经痛苦，他是被藐视的，是不被尊重的，但是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他是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以为当他被钉十字架，被击打，被杀害的时候，是因为他自己的罪受责罚受苦待，其实他是为我们的过犯被刺透的，是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的，是我们世人的罪归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受刑罚，我们却得了平安，因为他受鞭伤，我们却得了医治。我们每一个人像一只小羊，喜欢偏行己路。羊是很顽固的，虽然他无知，但是无知的小羊还是无知的顽固的小羊，他喜欢走自己的路。羊从来没有高瞻远瞩的，在草场上你会看到所有的羊都是低头吃草的，而且他眼睛所看见的就是他眼睛前面那一尺的草，他从来没有看到一只羊高高的站在山上看看远远的几里外的草原，然后那个羊说哦，那边是我们该去的地方，
你没有看过这种羊，
羊总是低头吃他眼前的草，偏行己路。每一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但是耶和华神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耶稣的身上，或者说算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被欺压，他受苦，他甚至受死。但是他在受苦受逼迫的时候，当他被审判的时候，他不开口。他像一只小羊被牵去宰杀的时候不说话。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是没有声音的。也许我们当中很少人看过剪羊毛的事情。几年前有一次我去纽西兰，我就看到纽西兰的牧羊人怎么剪羊毛，我才真的发现，真的剪羊毛的时候羊是没有声音的。但是你要会，你不会的话呢，一方面羊就不听你的，搞不好羊会踹你一脚。所以他们有一定的方法，但牧羊人他懂得那个方法的时候，他可以在30秒钟之内把一只羊一翻身，那羊就很顺服的交给他。然后呢，那个牧羊人都很强壮，一只手可以拎着一只将近120磅的羊拎起来，另外一只手拿着你的刮胡刀那样的电动的，咳咳咳咳咳咳就割完了。从头到尾那只羊一句话都没有，一个声音都没有，非常顺服的让他把羊毛剪完了，然后一放开来，那只就变成没有毛的羊，光溜溜的就走了。然后一只手再抓起第二只羊了，120磅抓起来，咕咕咕咕，我就发现他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剪完了十几只羊，一点声音都没有。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是真的没有声音的，他非常的顺服。当然可能这些牧羊人他们很懂得羊的脾气，羊也知道不过是剪他的毛，不是要他的命，所以羊就很顺服，让他剪，剪完以后光溜溜的出去了，可能再隔几个月毛又出来了，再被剪一次。他所讲的就是耶稣在逼迫人的手下好像是那样的顺服。他被欺压，被审判，被带去处死。那个时代的人以为耶稣是罪有应得的，其实他是因我百姓的罪过被鞭打，被剪除，被杀害。他没有行过强暴的事情，口里面也从来没有说过诡诈的话，但是人想要让他与罪犯同埋，一起钉在十字架上，有三个十字架，旁边两个强盗，所以钉在一起的时候最后可能会埋在一起。但是事实上耶稣死的时候，有一位隐藏的信徒是一个财主，他自愿把他的坟墓，还没用过的坟墓让耶稣使用。所以他出面向罗马的巡抚把耶稣的尸体拿下来，用裹尸布包好，放在他自己的坟墓里面，所以他与财主同葬。当然三天之后耶稣复活了，坟墓空了。后来这个坟墓可能做别的用途去了，今天你找不到耶稣的坟墓了。在耶路撒冷我们只能找到一些类似于那个时代的坟墓，但是没有一个坟墓被称为耶稣的坟墓，因为坟墓是空的。然后最后那句话是说，这是耶和华美意，他世上他本来就有这个计划。耶稣的受难不是意外造成的，不是因为中间出了一个差错，跑出一个卖主的犹大，然后以至于耶稣莫名其妙的冤冤枉枉的就死了。不是，这是神的美意，神原来就有这个计划，而且是他美好的计划。他要让耶稣被压伤受痛苦，因为他的压伤和痛苦是为了我们的罪。耶稣把自己当成赎罪祭献上，当他把自己当赎罪祭献上的时候好像死了，但他下面就说他却看见自己的后裔。什么叫做后裔？就是你的后代，你死了怎么看见你的后代？他的后代是谁呢？所谓的后裔就是所有相信耶稣的人。2000多年来历世历代古今中外所有的信徒都是他的后裔，包括我们在座很多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我们都是他的后裔。耶稣把自己当成赎罪祭，但他看见了很多的人成为他的信徒，成为他的属灵上的后裔。而且耶稣是活到永远，他没有死，他拥有一个不能被死亡胜过的生命。 所以耶和华美好的那个计划，那个救恩的计划，救赎的计划，在耶稣手中完成了，是让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前的最后一句话，他就是说完成了。完成了什么？就是完成了神这个美好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一个救恩的救赎的计划，可这个计划却是以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的性命做代价来换取的。所以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是一个白白的救恩，却不是廉价的救恩，这是昂贵的救恩，对我是无价取得的，但是对神来讲那也是无价的，没有办法算的，因为神以自己成为赎罪祭。所以在下面约翰一书，是耶稣的门徒之一叫约翰，他最后写下一封书信叫约翰第一本书，他说神差他的独生子到这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神让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使我们借着他的生命，而让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承受死亡，这是表达了神对我们的爱。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赎罪祭从字面上你很容易了解什么叫赎罪祭，因为有罪，所以你要把罪能够洗清，你要把罪能够赎回，用代价把它抵消掉，这叫赎罪祭。什么叫挽回祭？挽回祭跟赎罪祭是好像一个铜板的两面，这一面就罪而言你需要一个赎罪，就另外一面而言，这个挽回就是让我跟神因着罪被中断的关系恢复了，就挽回这个破碎的关系。所以赎罪是事情的一面，挽回是事情的另一面。就好比说夫妻两个人，如果因为有些事情两个人吵架到最后分居了，甚至搞不好离婚了，然后经过若干年以后，如果他们两个要复合呢，第一件事情要处理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彼此伤害的事情，所以有错的你要认错，你要彻底的从心里认错，对不对？所以你要把错消除掉，因此好像个赎罪祭一样，你要把这个错误消除掉。可是消除到错，这边认错了道歉了就复合了吗？未必。所以一个破碎的关系中间有一些彼此的好像欠债一样，一个东西必须消除，可是这个消除并不自动的立刻的带回一个复合的关系，但是至少这个消除的时候，复合的关系从内里开始。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如此，耶稣自己成为我的赎罪祭，把我的罪能够抵消掉了，把我的罪能够洗净了。但是也从这一点开始，我跟神的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关系，这叫做挽回性的关系，或者叫做和好的关系，英文叫 reconciliation， 重新连在一起的关系，本来是破碎的，现在重新联合了。因此耶稣一方面是我的赎罪祭，同时是我的叫做挽回祭，他为我们的罪成为挽回祭。但是通常挽回祭是做错事的人要付出挽回祭的，我做事了我要拿一些东西来赔礼，然后呢是因为我把东西搞坏了，关系打坏了，所以我要献出一个东西来挽回这个破碎的关系，是错误的一方要提出赎罪祭挽回祭的。现在却是没有错的那一方，那是神，神自己差派独生子替我做赎罪祭，是神主动的用耶稣做挽回祭，这叫做爱，神的爱。神的爱希腊文叫做 agape， agape 这种神圣的爱是一种很特别的爱。最近我在写一本书，其中有一段就提到爱的问题。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字，这我们中国人常用，从儒家开始常用的，仁，仁爱的仁， 一个人，一个二。中国人讲仁，基督教讲爱。那仁爱我们常常一起用，仁爱，仁爱，仁就是爱吗？爱就是仁吗？或者说中国人的仁是希腊文的 agape 吗？事实上你越研究越发现，中国人的仁不是 agape。 中国人的仁那个造字有关系的，人字边带一个二，所以人是什么？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叫人，所以人是人际关系。 Agape 有一个特别的层面，是神爱人，是一个垂直面的，神对人的爱从这个引申出人对人的爱，不是完全用人对人的爱来做标准的。或者如果你们从学机械学工程的，你就了解一个叫做平面的，一个叫立体的，二度空间和三度空间。仁爱的仁是平面的，人与人的人际关系的，没有垂直面的。但是圣经中的爱是个立体的，先强调的是神爱人，甚至用耶稣基督为赎罪祭挽回祭，这个爱到我的里面，因此我懂得怎么去对人有一种爱，这种爱是超越平面的。 Agape 的爱是超越的爱。超越的意思是什么？超越种族，超越仇恨的爱，超越亲疏远近的爱，这种超越性的爱。那为什么说中国人的仁不是圣经中的爱？最典型的话，孟子怎么说？孟子同一时代有个哲学家叫做墨子，黑墨的墨，墨子。墨子强调兼爱天下，兼爱天下就是要爱，兼顾到所有的人都要爱，而且是强调不分等级的爱，爱我妈跟爱你妈一样。如果每个媳妇儿爱她的妈跟爱她老公的妈都一样，就不会有婆媳问题。今天婆媳问题是爱我妈多一点，你妈很讨厌。不但是我妈你妈，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妈，那是远的。我只爱我自己的妈，儿子也是我的儿子，拉里头的儿子还是自己的好。所以如果有小 baby， 我们当中有小 baby， 自己的 baby 都好漂亮哦，别人的 baby 看起来是怪怪的。中国人的人是什么？爱自己。孟子骂同个时代的墨子的时候，墨子要兼爱天下，因此无差别无等级的时候，孟子用一个非常强烈的话，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读起这个字来都觉得圣人好像不应该讲这种话吧。他说啊，兼爱天下像墨子这种人，德之贼也，道德之贼。他说爱当然是有亲疏远近的，爱当然爱我的比爱别人的多一点。这是孟子的说法，这是传统儒家的观念。亲疏远近要分得清楚。他说亲疏远近分不清楚，禽兽也。所以墨子兼爱天下，被孟子称为禽兽类的人。所以你可以了解，如果孟子碰到耶稣，耶稣说要爱仇敌，你说孟子会怎么说耶稣？这禽兽不如，仇敌怎么可以爱的？仇敌要恨。如果国内来的话，你大概都知道，要搞清楚是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敌我矛盾一棒子打死的，怎么可以爱呢？可是耶稣是爱仇敌，因为那是 agape， 那是超越的爱。可是我想到这个，就想到我们中国的历史。我们中国的历史就是没有 agape 的历史，我们爱永远是有亲疏远近的。不但中国，受中国儒家影响的日本，受中国儒家影响的韩国，尤其韩国。如果说儒家的思想对于每一个人的民族性、生活举止各方面影响最深的，我相信 韩国你看到的儒家文化比中国多多了，深多了，连日本都比中国要深刻一点。可是韩国，韩国人自己都承认，韩国是全世界种族歧视最厉害的地方，种族歧视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韩国。他们不但是韩国人跟外国人有分，现在北韩有一些各地方跑来的难民，直接过38度线过来的很少，经过中国过来的，从哪里过来的？可是北韩的人带了南韩，是被看成二等动物的。那如果中国人，那更别说了，那别的更别说了，一个不如一个，因为他们的亲疏远近是非常强烈的。所以韩国人自己承认，在他民族性里面是非常的种族中心主义、家族中心主义，所以他们的地区很有关系的。什么上庆道，他们有一个道，一个道就是一个省一个省或者一个州一个州的，这个地区的人跟那个地区的人，他们常常在竞选的时候有深仇大恨的。所以你知道，就是当你要以亲疏远近为标准的话，你一定越分越细的。先从种族，你是韩国人吗？高丽人吗？或者是什么？然后从高丽人再来分，你是什么道的？啊，东边一个上庆道，左边又一个什么道的？然后那个道里面再分，你是什么县的？再来分什么村的？可是他们受儒家思想那么深的熏陶，怎么会变成这样？在我的观察，恰恰是中国儒家思想灌输的结果。爱是有亲疏远近的，可是这样的社会不会变成和谐的社会。和谐的社会你必须超越，超越种族，超越仇恨，超越一切的恩怨，超越一切的利益，否则你永远不会变成和谐的社会。中国现在提出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也盼望那个梦想可以成真，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可是最近西藏的事情，还有新疆的疆独的问题，其实都会挑起一个很敏感的问题，种族问题。可是种族常常是纠缠不清的，有历史的恩怨。我常在想，我真的是盼望有一天圣经中基督所表达的那种 agape 神圣的爱能够进入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只有那个爱 agape 可以带来一个和谐的社会。几年前在美国这里，前前后去年一年还有前年，发生过多少次校园里面的那种暴力的枪杀案件。一方面是个悲剧，美国绝对不是一个和平的社会，或者说没有暴力的社会，或者一个安宁的社会，美国的社会有一大堆的问题。但是你整体来看，你会发现这个社会的里面还是有一些东西，那是我盼望在我们中国社会会有的。 Virginia Tech 去年发生枪杀案，一个韩国的一个学生打死了30几个同学包括老师的时候，很特别的是什么？死了31个人，凶手自杀了32个。他们在校园里面自动自发的，有人就立了32个十字架，包括那个凶手，是放在那一圈的里面，有一个十字架是那个凶手的，然后十字架前面有摆了一些花一些东西，那个凶手是跟受害者放在一起的。在学校办一个追思礼拜的时候，他们邀请那个凶手的家长来，我不知道他们来了没有。在所有的追悼会里面，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是这个韩国人把我们美国人杀了，要把所有的外国移民赶出去，要把韩国人赶出去，没有。相反的，很多的慰问信给这个韩国学生的家长，我们知道你很悲痛，你的孩子死了，盼望你也跟我们一样得到一个真正的安慰。这叫做和谐的社会。世界不完美，有凶杀有仇恨，但是在社会的里面自动自发的，人有包容 人有接纳，人有超越的爱。那为什么美国可以？我看到报纸，韩国所有的报纸的舆论社论版，很多人提出这样一件事情，他说如果在我们韩国校园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杀死我们几个韩国人，在韩国没有一家日本店不被打破的，没有一个在街上走的日本人不被揍不被打的。可是在美国，我们的子弟把人家杀掉三十几个，不管是什么原因，他神经不好什么不好，不管什么原因，但整个社会却是包容接纳谅解。然后那些社论的主笔说，哪一天我们韩国能像美国一样，那我就想到我们中国，如果在我们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整个社会的反应是什么？这不是官方政府能够一声令下就做什么的，这是所有的群众自动自发的，自动自发的就表示在群众的当中有一个东西是在他的信仰，在他的文化的深层。在美国的社会，虽然犯罪的人很多，信耶稣的人也不见得是很多，你以为美国是个基督教社会，不会，最多三分之一人是信基督教的。可是不管怎么样，至少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或者还有一些人，耶稣他的死他的复活带来了一种生命的影响力，包括那个 agape 的爱是深深的烙印在他们的生命里的。所以惨案一发生的第二天，所有的学生所有的群众是自动自发做出来的，没有Bush总统下令的，不需要任何人，也不需要出动警察的，就是自动自发的。他们会接纳这个凶手，接纳这个家人。更早一段时间，在宾州，在那个 Lancaster 那个地方，那边有一种人叫做 Amish 的人，他们非常的保守，拒绝用电，拒绝用汽油，他们每天骑马或者坐马车的人。结果在他们的小学里面，有一个外来的人进去了，把十几个小孩打死了，最大的不过是13岁14岁，小的有7岁8岁。然后当然很多的慰问，很多的奉捐献的钱进来了，然后那个村庄里的人，他们都是一个非常保守从瑞士过来的一个基督教的教派，大概是400年前来的，所以他到他今天他们讲的话里面是德语加英语一种特殊语言的。他们得到了很多的捐款以后，他们特别设立的一个奖学金给这一个凶手的孩子，因为那个凶手有2、3个孩子很小，他说他死了，他妈妈没有上班，孩子长大怎么读书，因此他们把所有的捐款里面拨了一笔钱，设了一个基金给凶手的孩子，将来长大他可以读书，可以读大学。他们完全的饶恕原谅这一位凶手，相反的，他们把所有得到的爱分了一部分给这个家庭。这个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这样的爱才能够让一个社会里面的所有的因着罪带来的痛苦可以消除。但这爱从哪里来？我发现从我们中国文化的人好像找不到这个，却是基督耶稣他降世为我们死，为我们成为挽回祭，这个爱却带来了这样一个反应。所以罗马书的里面提到这个赦免，提到挽回祭的时候，他这样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今天的罪不一定我们每一个人都杀人放火，这不是圣经中定义说人人都有罪的原因，人人都有罪是我们人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神造人按照他的荣耀的形象造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里面有神，所谓神的形象就是神的本性当中原有的一些公义慈爱的这些东西，现在在我们人的身上我们多多少少亏损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出神完全的那种爱，完全的公义来，因此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今天神的恩典呢，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白白的称义， 我们白白的称义，神却付出极昂贵的代价，是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来承担我们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设立的耶稣做挽回祭，不但是赎我们的罪，挽回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是凭着耶稣所流的血，但是也借着人的信。所以挽回祭、赎罪祭，神已经为所有的人预备了，却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得到的人有一件事情是每一个人自己要做的，你要透过信去得到这个挽回祭。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在神面前白白的被称为义。信就好像你有一个功能很强的、很高级的电器，里面可以做很多很 fancy 的东西，但是没有电。因此你这么好的东西，最后要让它发挥它的功能的时候，把插头插上去，当你插上去的时候，这个电源就接到很远很远的核能发电厂，那边有无穷的电源就进来了，然后你这个电子设备要唱要听要放什么都可以了。可是当电线一拿掉的时候，这啥也没有。今天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里面有良心，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里面好像有一种道德的无力感。我知道的善我做不出来，这个东西就是要借着信跟神的关系连上去以后，里面你本来有的东西就开始好像活起来了，就开始能够运作了。这叫做信，借着信你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耶稣的复活第二段里面所提到的，它的意义是什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时候是第一次的教会的一个聚会。那个时候耶稣死的时候，不但他死得很好像很悲惨，事实上众叛亲离，十二个最亲近的门徒当中一位犹大把他出卖了，他最喜欢的最亲的一个门徒叫彼得三次否认跟他有任何关系，十二个门徒只有一个叫约翰，耶稣死的时候约翰是站在十字架下的唯一的一个，其他都跑掉。但是耶稣复活的时候，整个事情扭转过来。所以我说过，如果以释迦牟尼、以穆罕默德跟耶稣三个人死的情况来说，穆罕默德死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蛮强大的帝国，有钱有势，政治势力、门徒什么都有，所以伊斯兰教是从那里开始的。佛教当释迦牟尼死的时候，他已经超过一万以上的门徒，在很多地方，在各个阶层，从这个君王贵族一直到贩夫走卒都有。然后从那成千上万的人开始了佛教的发展。耶稣死的时候，我说十二个门徒一个把他出卖了，最主要的门徒带头的彼得三次否认跟耶稣有关系，只剩下一个约翰是站在十字架上。基督教是从这样开始的，从这个开始来说，几乎是注定的基督教这个信仰随着耶稣的死就结束了。事实不是如此，两千年后的今天，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是相信跟耶稣基督有关的这些宗教，这里面包括今天所谓的狭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包括希腊俄国的东正教，这一些跟耶稣有关的超过20亿的人口，从最卑微的开始却成为最有势力的，而且很多宗教学家说全世界唯一的世界性宗教是基督教。为什么叫世界性宗教？就是说这个宗教在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有相当明显的信徒。很多的宗教来讲呢，偶尔有，譬如说穆斯林来讲，穆斯林来讲 90% 到 95% 不是阿拉伯血统就是跟中亚有关，就是从1500年前左右他们就开始是一个回教的国家，然后他们就世世代代成为穆斯林。可是原来不是穆斯林的人很少相信伊斯兰教，就是说那个宗教线跟种族线几乎是同一条线， 以我们中国为例，我们中国当然有回族，普通的汉族的人或者一般的信仰的人，从我们一般的其他宗教进入伊斯兰教变成穆斯林的很少，有人一辈子跟一个穆斯林的村庄住隔壁可以住一千年，回族就是回族，汉族就是汉族。那回族的人也不会向你传教的，不希望你来信，因为你不是我们回族的。我去西安到那个穆斯林的店里面去，想要买一点伊斯兰教的东西，买一个帽子，那老板娘不卖我，为什么？做生意，你不是穆斯林，这帽子不能给你，你想多少钱买都不买。那我说我可以买一本古兰经啊或什么，那是我们的，你们不准看。那他传不传教呢？那都不准看。那我说，哎，这个不错。他说不行，上面有阿拉伯文，阿拉伯文给穆斯林的。那我说那个书全部都是汉字，可不可以？他看看我，还是不卖。当然我不是要信伊斯兰教，但是如果你要传教的话，说你不行，所以他们根本不想向你传教，基本上说起来是这样，我不想向你传教，你是你我是我。所以伊斯兰教不算是世界性宗教，就是说有很多的人的背景等等跟这无关的话呢，这个线在那里跨不过去。基督教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带来一个爆炸性的改变。所以使徒行传就是彼得那一次第一次圣灵降临五旬节的时候，那时候大听众是犹太人，但是来自于各地各方啊，他们散居各地，回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他就向他的同胞们讲，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已经借着在你们中间所实行的异人奇事神迹为拿撒勒人耶稣做见证。因为那些人来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即使可能没有亲眼还看过耶稣，但是他们一定刚刚发生过的事情他们是听到的，直到当时的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行神迹奇事。他说透过神迹奇事，神已经证明了为他做见证，他是神所差来的人。但是耶稣也按着神预定的旨意和预知被交给人，然后被不信神的外邦人就是比拉多巡抚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次再次强调，这是神预定的旨意，神本来的计划就是让耶稣做赎罪祭，但是他不是只死在十字架上了，神却把死的痛苦解除了，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本来就不能够被死亡所拘禁，因为他是神，因此他的生命是超过死亡的。然后他就提到以色列人他们过去的君王叫大卫，也是所谓的先知。大卫曾经写过一首诗说，我曾经看见主藏在我面前等等，然后就提到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口发出赞美，我身体要活在这个指望之中，盼望之中，因为你不会让我的灵魂撇在坟墓里面，你不会让你的圣者朽坏。然后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彼得就提到说，大卫在说身体不会朽坏的是谁？不会被撇在坟墓是谁？是大卫自己吗？他说不是，大卫是先知，他死了埋葬了，坟墓还在这里。所以耶稣不仅是先知，如果是先知的话，历代的先知都死了，历代先知也都留下坟墓，但是他死了还有复活了，坟墓是空的。所以彼得就证明说，其实他说的那一个灵魂不会被撇在坟墓里的，肉身不会朽坏的，不是大卫自己，是指这一位耶稣啊。所以因此他就提到说他已经复活了，那么彼得还有后来有至少120位的门徒亲眼看见他，甚至后来还有一度耶稣向500位门徒显现过。他说我们在场的这些人是这个见证。所以那一次的布道大会，3000个犹太人信主。那么他就提到这个耶稣的复活带来的一个冲击和影响。第一个影响就是这些四散的已经心灰意冷的耶稣的门徒重新聚集在一起。我说过耶稣死的时候跟佛教来比，跟伊斯兰教来比，跟任何的宗教来比都不一样，就是说那个时候几乎完全瓦解，
可是今天基督教成为全世界信徒最多、跟随者最多的一个宗教，中间一个转捩点，耶稣的复活带给耶稣的门徒一个崭新的认识，就是有一个生命胜过死亡，有一个生命胜过罪恶。所以当他们做见证的时候，他们等于说汉不畏死，他不怕死，这些门徒们不怕死。在、所有宗教的传播当中，其实当然每个宗教都有所谓的殉道者，不过你公平的去看历史的话，全世界没有一个宗教在传播的过程中殉道者有像基督徒那么多的。佛教过程中也有殉道者，但是那是屈指可数的，你可以点得出来有多少人是为佛教殉道的，很少，因为他们整个传教的过程中有受到抵挡逼迫或者拒绝是有的，但是要集体屠杀的为了佛教不多的。基督教的历史上是非常血腥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一直不断的扩展。伊斯兰教传教的过程中也有殉道的，但同样的不多，而且死的大部分是不信伊斯兰教。换句话说，你信不信？不信就杀了你，不是说信不信，不信我就被杀了，不是。在整个伊斯兰教传教的过程中，因为不信伊斯兰教而死的人那数目无法计算，但是因着信伊斯兰教而被杀的有，数目不是太多。但基督教的历史上，在第一世纪可能就超过几十万，那每一个世纪都有。那上一个世纪，有人说，有人以为二十世纪是一个文明的时代了，应该不会有。事实上，上一个世纪全世界因为基督教信仰而殉道的超过50万，只是我们很少注意到这样的消息。他们有的在非洲，有的在中东，有的在不同的地方。所以为基督教信仰而殉道的很多，但是基督教信仰是没有办法被阻止的，因为耶稣的复活带来一个对人生的新的透视。所以罗马书第六章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借着洗礼，一个基督徒透过一个洗礼，洗礼是什么呢？使我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能够照新的生命而活，正如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一方面是洗礼，洗礼的象征性的动作，当然现在有两种的受洗的方法，一种是浸水礼，一种是点水礼。在浸水礼的时候，通常他们是解释说，这个浸水一个水池的里面，一个人站在水池里，然后牧师会说，你愿意承认你的罪，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吗？他说我愿意，然后牧师会扶着他，这个人就从水里下去。因此那个水平面所预表的好像是一个地平面，所以当他下水的时候就好像埋在地平线下死了，然后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复活了，所以叫做外形状上好像认同与主同死同埋葬，与主一同复活，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就象征的是一个复活。当然这只是个象征，并不是说不用这种洗礼的方式你就不能与主同死，不能与主同活啊！但这是指一个外形上的一个形式上，我们现在有时候用别的形式来形容，意思是一样，就是耶稣的死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对于基督徒来讲，我相信耶稣的时候，不是相信历史上有一位耶稣，我不是相信一位伟大的道德家耶稣，我不是在相信一位伟大的道德教育家耶稣，我相信的是他的死是为我个人的罪而死的，我相信。因此我的信就使我跟他之间有一个联合，好像我透过信一连起来的时候，我所有的罪就好像要电线一样，我的罪就送到耶稣身上，耶稣的死就替我死，我透过信他的死算什么？替我死。不然耶稣替所有的人都死，可是没有信的人他算是替你死，你的罪还在你身上，还没有账传过来呢。
信的人就是因着信，我的罪算过去了，所以呢我就了了，我就 claim。 你没有信的人呢，债还在你身上，你的账户跟神的账户还没连通呢。信的时候就联合，在死的形状上联合的时候，那耶稣信了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不但我的罪这样送过去了，死的形状上联合了，这个联合也带来他从死里复活那个活的生命也就连过来了。所以罪送过去了，生命送过来了，就在这个信，信的过程中就产生一个联合的作用。因此他就提到说，透过这个洗礼的仪式表达了一个内在的一个联合。因此他说，所以知道我们原来这个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因为这个联合的关系，好像我的罪人，我所有旧的人身上的罪都一起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使罪身灭绝，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罪好像是个债务一样，我变成债的奴仆，那我现在这个罪被耶稣取代了，洗清了，我不再有债了，我罪在我身上没有控制权了。因为一个人死的话就已经脱离了罪，因此耶稣的死就好像等于我的死。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的意思，好比一条死狗是没反应的，死人也没反应的。有一次有一个人，他是信主的，他自称是信主的，然后说他就有一次在一个场合，不知道在讲什么，他就好像在做见证什么之类，就是说我已经死了，我已经归在基督身上了，然后聊得很高兴。然后旁边有一个人呢，就故意讲了一句话去刺激他，骂他一下，他马上就脾气发起来了，你说什么？然后那个人就说，你不是死了吗？死人是没反应的嘛，对不对？有人骂你，你也不会反应的。我连活蹦乱跳的，你还没死。什么叫做死？什么叫做死人脱离了罪？就是说，当你死的时候，罪跟你之间就没有这个控制力了。所以，若是与基督同死，我们也相信我能够与基督同活。所以，哥林多后书最后那一段圣经是说，是基督那种超越的 agape 的爱催逼我们，催逼我们就是说会这种爱有一种力量，会催逼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做出一个抉择。因为他说一个人既替众人死，就是耶稣替我们众人死，我们众人特别是我们所谓信的人，就算是旧的人已经死了，他替我们死，我信的人就等于我的旧的人已经都死了。那么他替我们死，他又把我们又与他同活的时候呢，他替我们死是要让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生命进来了以后，我们这些所有得新生命的人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不再为自己的利益而活，不再为自己的好处而活，我们是为那位死而复活的主活了。这是你要做的决定，而这个决定是因为爱的催逼，爱催逼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做出一个很特别的决定，不为自己活，为神而活，这是一个特殊的决定。但是没有爱，没有一个人会做出这种决定，没有一个人会选择过一个生活不是为自己的利益的。人之常情，人一定为自己的利益，唯有当神的爱临到我们催逼我们的时候，你会做出一个非比寻常的动作。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你真正热昏头的时候，爱昏头的时候，你会做出很奇怪的事情的。特别是男人，男人自称是很理性的，只有爱到最高点就昏了头了，然后他会表现得很不一样。等到大事抵定，老婆娶到手了，或者订婚戒指戴上去了，立刻恢复本相。所以中国人造字也是有道理的，结婚的时候总是有一个人昏了头了，包括女人，所以女人昏了就结婚了。爱催逼到一个地步，你会做出一个平常不会做的事情。那何况是神的这种 agape 的爱临到你的时候，你的确会做出一个人生中非常不一样的抉择。每个基督徒，我们盼望耶稣的复活， 不是只是想到耶稣的死很伟大，耶稣替我的罪付出代价，这都是对的。那耶稣复活了，它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我们必须问的是，历史上耶稣的复活对于今天的我带来什么冲击，带来什么影响，对我人生所有的选择有没有什么改变。它必须应该有改变，那个改变就是耶稣基督的爱催逼我们，催促我们做出一个人生的抉择，要为那位已经死而复活的耶稣而活。这在你人生中的每个决定，你的职业的选择，你对金钱的态度，你对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反映出你为主而活的这样一种人生观。所以盼望这次的复活节能够让我们再一次思想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人生的方向是什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特别在这个复活节的早上，我们想到你这样的爱是超过我们所能明白所能理解的。你亲自来到世上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但是也为我们能够得到这从神而来的新生命而活了。主，因此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当中所有的慕道福音朋友，我们真的心里有这样一个渴慕，有这样一个盼望，有这样一个呼求，就是我们愿意得到你这样的生命，借着信我们能够与你联合，使你的死成为替我们而死，也让你复活的生命也从此就进入我们的里面，也让我们能够天天为主而活。求主把你自己的话语深刻的烙印在我们的心中，常常对我们说话，常常在我们人生中每一个抉择能够真的去活出这样一个生命来。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